路加福音第三章23-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翰的儿子，约翰是希利的儿子，希利是马塔的儿子，马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阿摩斯的儿子，阿摩斯是拿鸿的儿子，拿鸿是伊斯利的儿子，伊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马押的儿子，马押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的儿子，所罗巴是切拉铁的儿子，切拉铁是尼利的儿子，尼利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阿底的儿子，阿底是哥桑的儿子，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你的儿子，你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宁的儿子，约宁是马塔的儿子，马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缅的儿子，西缅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比德的儿子，俄比德是波亚斯的儿子，波亚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阿米拿达的儿子，阿米拿达是阿兰的儿子，阿兰是希斯伦的儿子，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儿子，阿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赫的儿子，拿赫是西禄的儿子，西禄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弗勒的儿子，弗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沙拉的儿子，沙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阿法薛的儿子，阿法薛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土切拉的儿子，马土切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雅利的儿子，雅利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士的儿子，以拿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
好，谢谢胡弟兄。假设你以前从来不懂广东话的话，至少这个儿子你会了吧？这个以及出现了好多次好多次，每一次我们读圣经读到家谱很麻烦，从创世纪头五章 讲到亚当的家谱、诺亚的家谱，一大堆家谱。这个还好，你读到历代志上头十章、十一章，全部是家谱。一般就是哎 ，skip 就越过去了。其实家谱里面很有学问，有很多所谓的亮光，我们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这一段，讲到主耶稣的家谱。那我们都晓得，一讲到主耶稣的家谱，很自然想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到十六节那一段，也是主耶稣的家谱。但是我们把这两段一读 side by side 来读，然后比较的话，就发现里面，诶，好像很多地方不一样，也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举个例来说，在路加福音从23节开始，讲到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所以路加是非常的谨慎而且很小心，他知道耶稣出来的时候大概30岁，其实33岁半大概是那年纪啊。他说依人看来，就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那我们都晓得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出来的，但是玛利亚嫁给了约瑟，所以在律法上或者说从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我们看马太福音，不对啊，是雅各生约瑟啊。那这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待会查读的时候会用点心啊。然后在路加福音所谓的追溯法往上推，一直推到38节，讲到赛特是亚当的儿子，就说到人类的第一个人了，然后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哦，所以我们就晓得，哦，原来路加福音的重点是讲到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子，是一个完全的人。就讲到人的话，一定要回到人的老祖宗，所以把亚当带出来了。啊，所以亚当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都可以分享哦。所以待会我们读的时候，麻烦大家也把马太福音二到十六节抓出来，我们稍微看一看，然后比较一下这两个家谱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个一样跟不一样里面，圣灵有什么启示？
那通过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真的是看出啊，神使用路加这个人啊，记录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事情啊，路加真的是尽心尽责，很仔细啊，他的真是编排，他的用心哈、啊，都体现在这里哈、啊。注意这段家谱的位置啊，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开篇啊，就是为了证明耶稣是王，所以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然后把这个家谱就记载在下面哈、啊，为了证明耶稣是君王的后裔哈、啊。那路加福音没有放在开篇，而是放在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之间。前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从神的角度，依神来看，耶稣是神的爱子啊，因为在他受洗的时候，天上声音，神亲自讲哈、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到了23节，他就紧接着讲了啊，依人看的，神给耶稣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从人的角度，如果你真的是很客观的、很仔细的去收集这个材料，追溯耶稣的家谱的话，你一路也会追溯到哪里？追溯到亚当，最后追溯到神啊。所以到38节，他特别讲，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无论是依神看来，依人看来，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到了第四章， 魔鬼来试探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问题试图把它搞乱啊，搅浑。四章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九节，再说一遍啊，来挑战，来迷惑人啊。刚才在小组里面啊，这个听弟兄也讲说：“哦，犹太人这么多的证据，他们又有圣经的话，又有先知不断的给他们讲，又是拣选的 chosen 民族，结果他们还是不信啊，这背后是魔鬼在那里搅浑水啊。本来是很清楚的，神已经讲了啊，人也有证据可以追溯，可以找到，而且今天更是这样，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明明白白的啊，但是还是有人不信啊，所以背后啊，魔鬼在搅乱人的思维，撒下谎言来迷惑人啊。所以这是这个路加啊，把这个家谱放在这个位置，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可以知道啊，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而且跟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比较哈，这个一些名字是共同的，所罗巴伯这是代表这个贝鲁时期啊，然后大卫啊，代表这个后面的君王的时期，然后亚伯拉罕是代表神这个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啊，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啊。那路加呢，继续往上，亚伯拉罕之上，再追溯到亚当啊，那是为了证明啊，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救主，不光是给犹太人的，是给全人类的啊，所以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啊，全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那在亚当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出来啊，成了我们的救主啊。所以马太的重点，马太福音的家谱的重点是证明耶稣是君王啊，是从犹太人这个角度，而且马太写的着眼点也主要是给犹太的听众啊。但是路加不一样，路加是从整个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直接就把耶稣引到亚当的这个啊后裔这个啊这一点，然后再从亚当啊追溯到神啊，所以这是啊看到这个真的是啊，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注意这个细节，一点一滴哈都很仔细的去做，讲话也是哈很准确、很小心的去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看就像神使用路加一样，把这样一个准确的啊信息能够表达出来啊，这是我们说话啊做事的时候要学习。刚才吴长老问那个问题哈，马太福音里面讲雅各生约瑟，那路加福音里面是讲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啊，不知道这个吴长老的答案是什么了
啊。一般圣经的学者的看法啊，他们这样子看，因为马太福音是下传法，谁生谁，谁生谁。那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用的这个生是用 begot， 用父姓的这个生的这个词比较可靠。那路加福音说谁是谁的儿子，那不一定是谁的儿子。第一点我们要这样搞清楚。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讲到雅各生约瑟，很可能或是就是雅各就是约瑟的爸爸啊，这个要我们记得啊。那路加福音讲到，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一般解经家就是说了，犹太人有一个习惯，愿意称女婿为儿子。咱们中国人说女婿是半个儿子，对不对？我记得我们读啊《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扫罗称大卫为儿子，大卫是扫罗的女婿。那另外有一个证据，就是说犹太人的法典啊，讲到说 西里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米利安。米利安是希伯来文字，但是希腊文就是翻译成玛利亚，那个字母都蛮像的。所以如果这一点是对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知道说约瑟是西的女婿，并不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娶了玛利亚。所以有人就说了，其实路加福音的家谱是重点是讲到玛利亚的那个血统的系统，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注重主耶稣是君王，所以特别说所罗门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然后大卫之后是所罗门接着做君王。那路加福音呢，没有讲到君王，讲到人，讲到人子，讲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从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拿单下来的，一直到玛利亚这个系列。所以这是我所能了解的为什么讲到约瑟的父亲不一样的名字。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是大多数人啊这个解释这个问题的角度啊，这也是很合理的啊。约瑟呢实际上是雅各生的，但西里呢是约瑟的岳父。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西里是约瑟的继父啊，也就是说约瑟是雅各生的，没有错啊，所以从这个血缘上啊血统上是这样一个关系。但雅各可能比较早过世了，过世之后西里成了约瑟的继父啊，那这样的话也讲得通啊，所以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啊，但不是他生的啊。也这两个家谱呢同时都是真实的啊，往上追溯啊是有这样一个关系啊。那即使是第二种解释的话，我们也会注意到啊这个路加的仔细啊。如果用这个马太的计数方法啊，这个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啊。但是呢路加反过来啊，他是从下面往上去追溯。那这样的话就这个他的技术也是很准确的啊，所以他采用这样一种的方法呢，让另外一支的这个追溯的家谱啊也能够被记录下来啊，这个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准确啊。所以圣经你这样去读的话，你就会发觉啊这真的是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炼净的啊，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是可以信靠的。
那我想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哈，它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也很有甚是令人深思的提出来。首先呢，我说从亚当开始吧，这个比较容易一点。首先我想提到的，就是你看这，就是你要看见神的旨意在这个运行在这个人的这个整个 generation 哈，就是你看在33节34节哪里，犹大 OK 我现在倒注过去了，这犹大的父亲犹大是父亲啊，都生了法拉斯。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讲呢，就是当时这个法拉斯是谁给他生的，就是他嘛。那时候犹大和他嘛有个一夜情，这结果呢就他们的怀孕，犹大几乎要把他们消失，但是他们提出了那个他怀孕的人就是他的公公，那个时候犹大都后悔了，然后就是觉得他们过来生了法拉斯，如果犹大真是消失了他们的话，当然法拉斯不在，整个家谱有可能改写。能够再讲到波阿斯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波阿斯通过路德生俄必得啊，那个就是马太福音的一样，这个就是 路加福音三十二节节里，这个家谱里面。但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波阿斯本来娶路德的时候是想要继续以利米勒的家谱的。以利米勒和拿沃米生了两个儿子，但是两个儿子都死了，那叫路德。所以他是本来根据哪些犹太人的风俗了。那么波阿斯应该娶了路德生的孩子，这应该有归回到以利米勒去的。但是你看见路德记最后哪里写的，虽然这个孩子是在让我拿我米抚养，但是他们的 genealogy 却是归到波阿斯身上。这个是很有趣的看法啊。能看我在继续下去的时候，如果你看，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那么在这里说的在三十一节，拿单是大卫的儿子。那么拿单是谁呢？拿单也是大卫和波斯巴生的。波斯巴和大卫生了四个儿子，第一个是死掉了，但是拿单，所以你看见这个拿单和所罗门他们分开出去，两个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在二十七节，在这里你看见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啊，所罗巴伯，如果你再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要看看马也是所罗巴伯啊。那么所罗巴伯在这里，如果你看，所以问题就是这个所罗巴伯。巴伯在路加福音是不是马太福音所讲的所罗伯巴伯？但是如果你看一看的话，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撒拉铁生所罗巴伯。那么在节里二十七节，他说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所以 once again， 大卫的两个儿子。所罗门和拿单他们的两个 birth line 再一次 converge 到所罗巴伯身上，这我意思就是说两个所罗巴伯都是同一个人。那么所罗巴伯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我们已经查过这个哈该书最后一节，这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三节，就是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不能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哪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被神拣选的是非同小可的，这是差不多就是一个 type， 一个预表，就是神拣选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这一组也是一开始 就在问说，哎，到底现在家族大家有没有很看重，就后来发现好像连中国人也很看重家族、啊、那我们稍微谈了一下这个家族、大卫的儿子、分开一个是拿单一个是所罗门、啊、所罗门的话是那个约瑟的那个系列出来的，拿单就是玛利亚这个系列出来的。那中间在分开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叫他说他是这个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是很讽刺的，这个在这里把乌利亚讲出来，乌利亚真的是冤枉的，就这样子命就不见了。但是呢，神在这个地方纪念、哦、那个永远是大卫的一个污点、哦、而且在神的眼光中，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哦、所以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的话，在神的眼光中，你第一个的那个结婚的那个人呢，神说他是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哦、这个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也是有错误、哦、但是他错误了我们要认罪悔改、哦、所以在这个路线上、哦、 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眼光 有的时候跟我们人的眼光不一样，而且在圣经里面不好的东西他通通给你暴露出来，在人的世上的话都是把它弄得很完美，连历史有时候都看不到，那个历史上有的时候都会把它讲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这个罪人犯罪的一定要悔改。那刚刚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有那个从什么什么汉森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讲到说总共有三个十四代，那我们就要想说这个四代到底是几年啊？有三个十四代的话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那个耶稣总共有三个十四代，那我们如果再从那个亚伯拉罕往上推的话到了亚当的话，那又我刚刚又再算了一下哈，好像不是十四哈，好像比较多一点哦。那这个跟我们这个年龄哦，那个以前的年龄都是好几百岁哈，九百多岁哈，那现在的话大概一百岁哈，那我们就说可以从这个推算的这个家谱里面看到，就是说有人类以来哈，那个应该是几千年哈。几千年，而不是像现在大家所说的这个地球创造这个几亿年哈。那问题是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研究了一下，就说这个几亿年哈，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哦？原来就是在海啸，在经过这个创造的这种高压高温这个之下挤出来算出来的年龄层哈。都就是跟一般我们自然的这个自然的这种慢慢的这个没有那种海啸，没有那种创造的这种变化的这种环境之下测出来的年龄呢是非常大的差别哈、哦。所以有时候看到就是圣经讲的越讲，我就是越看到他的描述的时候，真的是你去读去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很有意思、哦、就是人有的时候很多地方看不到的，那但是神的解释我们去寻找，我们就可以发现神的 那种记录更加的正确，也帮助我们能够对神的信心就继续的一直增加、哦看到这个神不会错误，人会错误啊。
家谱的年代哈、啊，这个代数，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有跳代的啊。我们能够找到证据，从大卫到所罗巴伯中间有几个王是没有记载在那里啊。所以他为了证明啊，那个十四代啊，所以马太的家谱是有跳代的啊。路加有没有跳代，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你怎么算这个宇宙不可能什么35亿年呢，150亿年呢啊，这些跟圣经的记载是不吻合的啊。怎么算从耶稣到亚当大概就是几千年的时间啊，几千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也好，宇宙也好，是一个年轻的地球，年轻的宇宙啊，不会超过一万年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科学的这个推算法啊，刚才这个黄师母有提到啊，人是会错的，科学总是不断在改的啊，不断的在修正自己的啊。但神的话一旦讲出来是不变的，因为它就是真实，它就是原状原貌，是值得我们信靠的。
弟兄姊妹都讲了很多，特别是吴长老提到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是讲明大卫的后裔是君王的后代，引到是约瑟的这一个系统，在这个耶利米书第33:20-21，耶和华说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是永远不能废除的， 除非你们把日月白天黑夜的这个约废除，才能够废除，所以这个约是不能废除。但是呢，在耶利米书22章第29节的时候，却提到所罗门的后代约耶哥尼雅，这人算为无子，平生不得恒通，因为他的后裔再无一人得恒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好像看起来圣经是矛盾的，大卫的君王的这个后裔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治理犹大，坐在君王的位置上。但是呢，这里在路加福音第3章第31节就提到了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不是所罗门的这个谱系，而是拿单的谱系。拿单仍然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是永远坚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把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对照着看，我们就会知道圣经绝对没有错误。耶稣将来要做王，并且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一句话是永远是正确的。
那今天是王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读经心得，那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好，大家好，我分享的题目是对神的呼召要立刻跟随。主耶稣受天父的差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向世人发出呼召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跟从了他。又看见雅各和兄弟约翰正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就跟从耶稣去了。还有税吏地位坐在税官上，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以上可见这些蒙神呼召的人都是立刻马上跟从了耶稣，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前思后想，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等安排好家事，就舍了渔船舍了渔网离开家人，就毅然决然地跟从了耶稣。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神的绝对信心和顺服，即神说什么就信什么，神怎么说就怎么信，就怎么去行，从不疑惑，从不犹豫，立刻跟随。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呼召应取的态度，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比他们，我感到莫大的惭愧。我是2005年退休后来美国，看到许多人信基督，各地都有教会，受着基督文化的影响，我也开始试着学习圣经，偶尔也去教会听道。应该说那时我已经得到了福音，可是我没有信，但也没有放弃，一直在为这一信仰苦苦挣扎 还和斗争了十年，直到2016年我才认罪悔改，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这过程我就不细说了。感谢主，他以宝血和生命拯救了我，为我付清了全部罪债，满足了神的公义，代替了我的软弱，担当了我的疾病，引领我因信称义，赐给我永恒的新生命。这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使我的人生发生了翻转和改变，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回首往事，那些从前在世界上我所看重并为之奋斗追求的名誉地位，如今看来已不足介意，甚至是粪土。因为世上的财富和成就最终都是虚空，唯有认识神才会带给我真正的满足。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圣灵的指引、恩膏的教训下，使我对过去被各种诱惑所迷恋的世界之事已不再受辖制。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要叫你们的行事对得起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信主六年来，使我充充满满地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感受到主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使我不单在精神上、灵性上蒙神指教得长进，而且在身体上也得主的保守和医治。在我信主以前，来美国探亲十余次，奇怪的是每年来都得这样那样的疾病，最严重的是2013年得了蜱虫病，差点上了命。可是我信主以后6年多基本没得过什么病，而且身体状况感觉变好。我想这是神的力量，神在医治我、看顾保守我。荣耀归于高天的上帝，平安临到地上蒙用纳的人。前年回国，我再次向我老弟和弟妹传福音，他们都是大学教授。以前给他们传福音，他们都以所谓科学理性来研究圣经，所以一直半信半疑。但我坚持对他们传福音，说你们当信我，即使不信也当看我的变化信我。他们想了想，确实看到我信主以后身心灵的变化很大，一定是神的力量、神的作为，所以他们也决定信主了。综上所述，我个人的经历得出结论，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我信了基督，成了基督徒。我这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应时响应神的呼召，信主推迟了10年，使我属灵生命少了10年，所得神的恩典和祝福也少了10年。感谢主，神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最终还是接纳了我，救了我。我的余生要加倍努力追随主，荣耀主，哈利路亚，完了。
哦，太棒了，谢谢王弟兄，谢谢。真的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的恩典哈。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啊，真的是好丰富，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经历，每个人生命的这个改变啊，见证啊，都是能够带给神荣耀的哈。感谢主，谢谢王弟兄哈，非常好的分享哈。那明天后天呢，是刘刚小丽跟我们分享。那大家知道他们6月底就要回国了哈，那在平台上 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还从来没有 in person 啊见过啊，但是我们很特别啊，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平台上一起来，在灵里面神的话语中追求主，很难得的哈。所以在他们走之前，他们有很多的心里话要跟我们分享哈，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所以欢迎大家哈，明天后天来，而且星期三呢，请大家预备一下哈，我们拍一个集体照啊，也是给刘刚小丽给他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纪念留念哈。所以大家要化妆哈，要装饰整齐哈，一起来好好的拍照哈。星期三早晨我们拍集体照哈。好，今天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哈，今天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那个真实的恩典啊，你不仅是拯救犹太人拣选的民族，你更是借着是神的儿子哈，亚当的儿子，一路的下来哈，把全人类每一个人，高的低的，富的贫的啊，有知识的没知识的啊，这是从前这是与你无关的啊，这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内啊，你的恩典是何其的浩大。这个王弟兄的见证啊，这是看到你在他年老的时候，你的拣选，你的恩典向他显明啊，他也真是越深越来越深的体会到快快的回应主是何等的蒙福啊！这是一听到主的呼召就马上的回应，听到神的话，感受到神的恩典就马上去回应，这是蒙福的一条道路哈、啊！信靠顺从，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了，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讨你的喜悦了啊！主啊，真的是让这样的见证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能够快跑的，紧紧的来跟随主啊！每一天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是我们蒙恩典的机会，是我们彰显神荣耀的机会。我们谢谢主啊，就把今天以及今后的每一天，我们再次的恭敬交在天父的手中，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啊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Mm-hmm.